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屎。上次那一集播完之后呢，有不少听众说，蛮喜欢我在节目的开头用一些比较闲聊的形式当做开场这样。那我想说，好，那我接下来几集呢，就来继续跟大家聊一些事情好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听完我聊的东西之后呢，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会尽量分享一些有知识点的内容。那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最近在听的一个 podcast。我最近开始听一些说书类的 podcast， 然后最近一次听的节目叫做《文森说书》。我在里面呢听到一集关于呼吸的书，然后书名叫做《3.3秒的呼吸奥秘》。这一集会引起我的兴趣呢，是因为我平常其实就是一个呼吸还蛮急促的人，而且吸得有点浅，那有时候甚至还会突然需要吸一大口气，不然就觉得自己好像快没气这样。而且呼吸急促这个状态呢，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影响到我的情绪，那有时候我会变得比较不耐烦或比较急躁。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呢，我就想说，哎，好，那我来好好了解一下呼吸这件事好了。然后我听完那一集之后发现呢，呼吸急促这个行为其实对身体真的还蛮不好的。它不仅有可能会造成心脏的负担，而且急促的呼吸呢是非常没有效率的一种呼吸方式。因为对身体而言呢，如果你要有效的交换新鲜氧气，你就必须让体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到达一定的浓度。那急促的呼吸呢，会导致身体的二氧化碳浓度没有上升的状况底下呢，你就开始大量的吸收一些新鲜氧气。但身体那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新鲜氧气，所以你其实只是很用力的在呼吸，或者是花很多力气在呼吸而已。真正有被红血球带走的氧气根本不多。那所以针对这个状况呢，文森在节目里面有分享一个作者比较推荐的呼吸方式，就是在每一次呼吸的时候呢，把吸跟吐的时间拉长到 5.5 秒。我自己听完之后呢，就开始尝试这个方式。然后一开始在尝试的时候，我觉得吸气要到 5.5 秒这个部分是最难的。因为平常你就不习惯用这么长的时间吸气，所以当你要突然吸这么长的气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觉得哦，怎么自己快吸不到气这样。那我后来呢是先调整吐气的速度，就比起吸气而言呢，我觉得吐气比较好控制啦。我发现你只要把气慢慢的吐，尽量吐完之后呢，你的肺就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吸气，那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你吸气的时间，然后就可以渐渐的吸到 5.5 秒。那我就是最近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这一两周我都有用这样的方式刻意的去呼吸。那我发现把呼吸放慢之后呢，的确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急躁，还有以前那一种会需要突然吸一大口气的那种情况也变得比较少。所以如果大家对呼吸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找那一集来听听看哦。好，那闲聊的部分就结束，我们进入正题吧。我觉得我做那么多集 podcast 之后呢，改变我最多的应该就是对食物的看法。以前总是觉得食物就是只有吃饱这个功能而已，但我现在发现食物其实也可以当作承载人类历史或是传承价值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有点像是时光胶囊的概念。像是我上一集聊到的 Anzac Biscuit 呢，它就不单单只是一块饼干而已，因为它背后也凝聚了整个澳洲还有纽西兰民族的情感。那我们这一次要聊的食物呢，也承载了一段美国历史，只是这段历史呢并没有凝聚美国人的情感，反而是撕裂了白人还有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今天这个食物呢是一种豆子，叫做血泪之豆。血泪之豆的血泪这两个字呢是来自一个事件，叫做血泪之路 Trail of Tears。 那这是一场发生在1830年代数十万名美洲原住民被白人赶出家园的事件。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自从地理大发现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跑到美洲大陆发展，他在开拓的过程中呢，时不时就会跟美洲原住民发生冲突。大部分发生冲突的原因呢，不外乎是争夺土地或是抢夺资源。那到了1776年美国成立之后呢，类似的事情在美国政府的扩张之下就变得越来越频繁。从第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呢，美国政府就采用同化的方式让美洲原住民融入白人的社会， 那这个同化的手法呢，主要是借由传播基督教信仰或是教导他们一些欧洲的文化等等的。那这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呢，就深深的影响美国东南方的美洲原住民部族，那特别是其中五个部族。这五个部族他们分别是契卡索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塞米诺人还有切洛基人。这五个部族呢，被称为五大部落，也是血泪之路的主要受难者。五大部落在当时拥有的土地因为非常适合种植棉花，拥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所以白人就想尽办法要用各种手段取得这些土地。到了1829年的时候呢，大家又在这些土地上面发现金矿，而且不是一点点金矿哦，是很多金矿。当时平均每天呢可以挖到300盎司的黄金，如果用现在的金价来算的话呢，300盎司大概就等于1600万台币，这只是一天就可以挖到的数量哦。所以对那一些想要赚大钱的白人来说呢，五大部落根本就是妨碍他们赚钱的绊脚石。所以白人就发起了一连串要赶走美洲原住民的政治运动，要求美国政府要把美洲原住民迁到更西边的土地。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森呢，就非常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次国情咨文里面呢，就提到他要处理美洲原住民还有白人之间的土地争议的问题。那所谓的国情咨文呢，就是美国总统针对国家整体状况的分析，还有他主要关心哪些议题，在未来想针对哪些事情立法或修法的一场演讲。基本上你可以当作你的老板在报告未来的年度计划的感觉。而把美洲原住民从原本的居住地赶走呢，就是安德鲁·杰克森的年度计划之一。在杰克森总统的推动底下呢，美国在1830年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美国政府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法案，将密西西比河东边的美洲原住民迁到密西西比河西边，那这样才可以让白人进行土地开发。而那些被迫面临迁移的美洲原住民呢，就包含刚才讲的五大部落。在五大部落中呢，乔克托人是第一批完成迁移的美洲原住民。他们在1831年到1833年之间呢，陆陆续续的往西部移动。他们当初谈好要跟美国政府合作，由美国政府提供西迁的资源，包含金钱啊、食物还有马车等等设备。但是讲好归讲好啦，当时的政府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种大量搬迁的经验，结果就是导致非常多的乔克多人呢，在西迁的路上死于营养不良或是疾病。那五大部落的另外一支塞米诺人呢，则是在1832年的时候跟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搬迁。但是在达成协议没过多久呢，一部分的塞米诺酋长就决定要撤回那一份协议，因为他们觉得那一份协议不能代表全部的塞米诺人的想法，所以他们就拒绝搬迁。可是美国政府就觉得说，当初那一份协议在签署的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就坚持要求塞米诺人要搬走。那双方争论不下的结果呢，就是爆发了第二次的塞米诺战争。这场战争打了整整八年，花了上千万的美元，而且打到最后还是没有把全部的塞米诺人都搬到西部去。有一部分的塞米诺人呢，躲过了美国政府的追查，躲在佛罗里达定居下来。那跟塞米诺人一样，克里克人呢，也是在搬迁的过程中跟白人发生冲突。他们在1832年的时候跟美国政府签完约之后，就要逐步进行搬迁。但是在搬迁的过程呢，白人却不管克里克人的权益，他们直接闯入他们的领土进行开发。这件事情就让克里克人很不爽，他想说，我又不是不走，那你们那么急着把我们赶走是怎么样？所以克里克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攻击白人。美国政府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不但没有停下来检讨自己，反而还要求他们的战争部长派军队强制把克里克人赶走，那整场抗争才结束。在整个1830年代迁移过程中呢，最惨的应该就算切洛基人。切洛基人最早是想要透过法律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控告乔治亚州呢，不得非法夺取他们的土地。但这些法律行动呢，最后都没有用。美国政府不但不承认这些控诉，甚至还派出军队要强制把这些不愿搬迁的切洛基人赶走。他们拿着枪逼迫切洛基人离开他们的家乡，甚至还在出发之前呢，把他们关在拘留营好几天，而且也没有给这些人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就把他们强压上路。切洛基人呢，就用着非常简陋的装备，踏上这一条长达1600公里的地狱。我用地狱来形容是真的不夸张，因为有一位跟着切洛基人一起搬迁的美国士兵曾经说过，他看过成千上万的人被枪炮屠杀，但他觉得切洛基人的搬迁是他看过最残酷的事情。这一群切洛基人呢，没有合适的御寒衣物，也没有足够的粮食， 而且有些人呢，甚至是用赤脚走完这整段路。那不止没有适当的物资协助他们搬迁，这一路上还有各种疾病、各种瘟疫在摧残切罗基人。那大约有4000名切罗基人呢，死在这条搬迁的路上。那在1830年到1840年这10年之间呢，有大约100,000名的美洲原住民被迫搬迁，大约有15,000人死在这条血泪之路上面。而且所谓的血泪之路呢，也并不单只是一条路而已。美洲原住民在整个西迁的过程中，有人透过水路，有人透过陆地，那这每一条路呢，都被统称叫做血泪之路。总长大约全部加起来有8000公里，横跨了9个州，这个距离大概就是台北高雄来回11趟的距离。许多美洲原住民呢，就在这8000公里的路上呢，忍受饥饿还有极端的天气，而这一切呢，都只是为了要满足殖民者的欲望。那我们开头介绍的那一款血泪之豆呢，就是当初切罗基人搬迁的时候带在身上那些为数不多的粮食之一。这个豆子之所以会被大家发现跟血泪之路有关联呢，跟一个重要的机构有关。这个机构叫做 SSE， 中文叫做种子保存交换所。SSE 呢是在1975年在密苏里州成立的。他们主要的理念呢，是为了要保存传家宝品种的植物种子，以及分享这些种子给大家。我现在讲一下什么叫传家宝品种的植物好了，这名字听起来有点 fashion 哦。要了解传家宝植物的话呢，你要先了解它的相对概念，就是混种植物。人类有时候呢，为了要种出果实更大、颜色更好看、更好吃的花或水果的时候呢，就会采用杂交混种的方式栽种。但是传家宝品种呢，就没有经过这一段混种的过程。传家宝品种的每一代呢，都来自同一个品种，那他们会透过鸟类、昆虫或蜂这种开放授粉的方式呢，传播下一代。那因为没有混种嘛，所以他们可以追溯到每一代传家宝品种植物呢，这好几年来它的祖先是谁，而且来自哪里。所以这样的品种呢，在某种程度上有记录历史的意义。而如果你要简单的来理解这两种品种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想成纯种狗跟米克斯。那传家宝品种就是纯种狗，那混种品种就是米克斯这样。那除了保存这一些珍贵的种子以外呢， SSE 也会鼓励大家多多种植这种传家宝品种的植物。因为他们认为呢，传家宝品种虽然在外观上不会跟混种一样这么好看或是这么一致，但是吃起来呢，绝对比混种的更好吃。而且如果你拿来酿酒或是炒菜的话呢，也会更美味。那他们为了要鼓励大家多多种植这种传家宝品种的植物呢，他们就会提供邮寄种子的服务。只要你愿意付邮资给 SSE 呢，他们就会寄送一包种子给你。那希望借由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更重视传家宝品种的植物，那也让传家宝品种的植物呢，不会因为大规模的人工混种或是工业种植而消失。那血泪之豆呢，就是 SSE 收藏的其中一种种子。当初呢，是由 SSE 的其中一位创始成员 Dr. John White 提供的。他说他的祖先呢，就是曾经踏上血泪之路的其中一位成员。他的祖先当时就把这种豆子带在身上，当作重要的粮食。血泪之豆呢，是一种深色的豆子，那它被包在长条形的紫色豆荚里面，豆荚长度大概15到20公分左右。这种豆子呢，能够抗高温、抗潮湿，而且也很容易种植，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收成了。可如果你真的要收成的话呢，你最好是等到豆荚变成咖啡色的，然后种子变硬变成亮黑色的时候再收成比较好，因为那样可以让种子比较容易保存。那也就是这些可以抗高温、抗潮湿，然后容易种植的这些特色呢，让血泪之豆帮助这一群美洲原住民撑过那段艰苦的日子。那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呢，这种豆子以及当初那一段艰苦的故事呢，就将传到了 Dr. John White 的手上，然后再透过 SSE 的努力呢，让这整段历史持续被我们记得。好，那以上呢就是血泪之豆还有血泪之路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吃屎的话呢，就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哦。那就这样，下期见咯，拜了。